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12月1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逝世，他所代表的美中外交理念是否也已远去？中国首届供应链博览会即将落幕，北京重振红色供应链的目的有没有可能实现？我们今天将邀请专家进行深入分析，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当地时间11月29日在他位于康涅狄格的家中去世，享年100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1月30日就基辛格逝世发表声明，赞扬基辛格既是历史的学习者，也是历史的创造者。基辛格是国际政坛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他是美中建交、美苏缓和、越战结束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关键人物，被称作二战后全球秩序的创建者之一。他也是中共建政以来前往中国的第一位美国官方特使，在随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他100多次访问中国，是访问中国次数最多的美国政要。基辛格对美中关系的推动给美国和世界带来了什么？他的对华战略思想对于当今的美中关系是否还有价值或影响力？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绍明博士，以及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史鹤林博士，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听听二位如何来理解基辛格的对华战略思想。有些人会把它总结为亲中甚至是亲共，那也有些人认为没有这么简单，基辛格也在某种程度上试图改变中共，只是没有他自己设想的那么成功。李绍明博士，您怎么看？您觉得基辛格想要打造一个什么样的美中关系呢？
好，平章，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首先我觉得基辛格在美中关系上的贡献啊，就被夸大了。虽然他是最早去中国的哈，但是他并没有真正打开中国的大门。当时的中国我们都知道根本没有开放。他72年去，72年那个时候去，他76年毛泽东死的时候，中国才真正对外开放。那是因为毛泽东死。而他去中国的时候，我看了他的回忆录，他对毛泽东彻底臣服，崇拜毛泽东，还说什么今天主席又批评我了，听起来简直不像一个美国官员，像一个中国官员。他这个，当然我不评论他对这个国际关系的贡献，那不是我的专业。我只是从关系，我只是做一个关心中美关系的学者的角度，看他对这个美中关系有什么影响啊？但他真正的影响，还真不是他在当美国官员的时候，而恰恰是他当完官员，利用官员的资本做自己的咨询生意。那么我们看看他做什么生意呢？那个他就是在国家领导人之间斡旋，对吧？那么好了，民主国家和民主国家打交道用不用他？因为民主国家之间有外交部，沟通是平等，这个公开的，没有必要通过一个商人。那么独裁国家和独裁国家之间的关系用不用他？那可能会用一点，但也不会很多。那么因为毕竟他是一个民主，美国这个大民主国家的一个前官员，不是独裁国家。那么在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之间打交道的时候啊，那他的这个就大有用武之地了。他希望这些国家之间有矛盾，他可以从中斡旋，两边讨好，两边赚钱。当然他又不希望矛盾搞大发生战争，这对他赚钱不利。同时他希望美国强大，为什么美国强大他就有说话的能力，对吧？他在这个打交的过程中，他有没有帮助任何独裁国家去转型成为民主国家？完全没有。所以这个有人说啊，这个基辛格如果他们不把中国打开，你们李绍明你都出不来。这个是在假定中共永远统治的前提下，但是如果他们不帮助中共，那么中共如果政治制度有可能更快的改变的话，那中国人也一样受益，我们还是可以出来的嘛。所以而且我们可能根本就不必要出来了。他通常是哄骗民主国家去适应独裁国家，那这样做呢，独裁国家比如中国哈，就非常喜欢他的。那美国是民主制度，美国宽容他，容忍他，而他恰恰利用了美国这种容忍哈，去讨好中国。试想，如果他是美国喜欢、中共讨厌的人，他能赚中共的钱吗？肯定不行。所以他做的事情啊， 对美国毫无益处，他驻扎不在国家，实际上害了美国。所以说呢，他是吃里扒外的。他对中美现状，对你从上就可以看见，他对中美这个现状就是，政策什么，就是维持现状啊，绥靖主义。那为了自己的利益，讲好中国故事是吧？他就是这样。那么，对，还要强调，他确实是想让美国强大，因为他知道，他深知啊，共产中国比美国强大的后果非常可怕，而且那时候中共就不再需要他了，他也没办法赚钱了。说到再讲几句，就是尼克松，他跟着尼克松早期打开中国，这是怎么回事？这个时候有一点点牵制苏联的意愿，其实呢，他不去中国，共产党跟苏联已经是敌人了，他去不去都没有什么太大帮助。他抗这个，他也没有先，中国也没有先进武器去真正的去跟。那么，所以当时的美国舆论批评尼克松说：“你去中国干什么？到底想达到什么？”最后呢，人说：“哦，他就是一个登山者，想去看一个山头，他就要爬。”人说：“为什么爬？”他说：“就因为他有个山头，我就要爬嘛。”所以。对于从任何角度讲，对一个尼克松这样坚定反共的人去共产中国都没有任何道理。那么恰恰是因为呢，尼克松是个铁杆反共啊，他才敢去共产中国。你换了民主党总统，民主党比较左嘛，如果去中国就成了黄泥巴掉在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说不清了嘛。所以尼克松很聪明，他滥用他的反共资本跑到中国获取更多的利益，是吧？但是在客观上，他尽管这些人这个帮助中共延续他那个当时文化大革命那种惨状哈，这个实际上是损害了中国人民利益，他们并没有这个真正还原的。
嗯，说到这，是确实对于基辛格的评价非常的两极化，有人认为他是一个有理念的大战略家，那也有很多人认为他只是一个投机分子。史鹤林教授您怎么看啊？有分析认为像基辛格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主要创建者之一，他或许也并不乐见中国去破坏这个秩序，他本人也曾经多次警告说中国的野心构成了对美国所建立的世界秩序的挑战。史鹤林教授，您觉得基辛格希望打造和维护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在这个秩序当中，中国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
我觉得我们首先得理解一下基辛格的一些思维的方式。他在美国政府尼克松和福特政府任期内的话，他的主要战略思想的核心就是非常现实主义的一些外交上的平衡。那么用一般老百姓明白的话来讲的话，他的战略思想就是拉一派打一派。这样按照他的想法的话，可以减少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压力。所以他在1977年秘密访华为尼克松访华打前站的时候，就是基于这样的战略思考。因为当时美国是深陷越战，然后最主要的对手还是苏联，然后美国的整个那个国力的话，从70年代开始也呈现一定程度的下降。所以为了防止中国和苏联结盟的话，他是觉察到中苏之间有矛盾，这个矛盾的话实际上是当时争夺谁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而产生的矛盾。所以他凭着他的在政府当中的位置的话，说服了总统然后是避开了整个国会，国会并不知道他这次之行说服了总统，然后拉中国来打苏联，从而开启了中美之间中断了20多年的联系。那么之后的话，就像刚刚李教授说的那样，基辛格实际上是从他在国际当中的穿梭当中是得到了很重要的好处，特别是他成立了一个咨询公司，那么在各个特别跟中国的领导人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得到了非常多的好处，逐渐成为我们称为这拥抱熊猫派的代表。但是不要忘记的是，他始终是一个外交平衡派的传承人。一个例子就是说，在特朗普启动那个中美贸易战的时候，基辛格曾经建议美国要联俄抗中，因为他意识到中国已经替代前苏联成为美国最危险的对手，已经开始挑战他帮助建立起来的现行的世界秩序。所以特朗普当然没有待见他，所以他变得非常失望。但特朗普时期的国务卿蓬佩奥的话还是部分的接受了他的建议。 那么以上这些实际上是说明，就基辛格实际上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那么他去世以后，你会发现就是说许多人回顾他生平的时候的话，也是差不多是有两极化吧啊，认为他在七十年代对国际秩序的建立起了很大的作用的是代表的一派，那么另外一派就觉得他是一个投机主义，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啊，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所以如果简单的把基辛格归纳成是亲中或者亲共的话，可能不能完全准确的归纳他的一些思维，因为在他的思维当中，待会我还可能有时间的话还能提到，就是利益是最终的目标，利益是最终的目标，所以中国也好俄国也好，只是他整个利益体系当中的一个棋子而已。所以说在他的体系当中，中国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如果中国的强大能够使他的利益得到好处的话，他就会说服其他的国家来帮助中国。那么如果中国的强大对他所帮助建立的世界秩序进行挑战的话，那么他很可能对中国就会变得非常的不一样啊。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但中心点是他是一个利益为导向的这么一个人物。
对，这个也是他遭到很多并购的地方，我们稍后会展开来谈。刚才史教授说到基辛格曾经是要联中抗俄，但是在后期又提出过联俄抗中，这些变化是不是也反映出来他本身的一种世界观，就是他认为单极世界只是很多美国人昔日的幻想，而多极世界才是必然现实，而这个极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再比如说他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美国无法阻止他，也不应该阻止他。李尚明教授，您觉得基辛格的这种对于大势的判断是准确的吗？
我觉得他说的这个就是现在人们都记得很清楚，就是说他说中国崛起不可避免哈，就是像刚你刚才讲的，美国呢就没办法，不应该阻止啊，也无法阻止。我觉得这个判断是非常误导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把美国作为一个局外的因素，他就说啊，中国是不是崛起？那我们看看哦，它不可这个避免。这里边有两个变量啊，它一个变量是中国要崛起，那第二个变量是美国要做什么，对吧？如果美国做不同的事情，那么对中国的崛起就会有不同的影响。这是第一。第二呢，他还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他是个政治学家，他不应该犯的，就是什么是中国，对吧？中国，你是指中国共产党的中国，还是指中国老百姓那个社会的中国？他实际上是说的，中共的崛起你不可避免，那咱们别碰它了，是吧？这个这两个错误加起来，实际上我就觉得，就从这一点，他对世界的误导，那就是这个不可原谅的啊。那么，从美国这样一个民主自由国家的利益出发，没有理由去支持一个共产国家的崛起，所以他把这些混为一谈，同时呢就认为美国毫无作用，就不让人们去想美国有什么作用。这他是一个，也有人评论说他是一个悲观的彻底被中共打败的精明的商人，这可能也就是说明是他的一个刻画，对他的一个刻画。我先说到这儿。
刚才李尚明教授说到这个基辛格说中国的崛起，更准确来说是这个中共的崛起啊，是不可避免的，这个是对于世界的一个很大的误导。那也确实很多批评人士认为基辛格的这种世界观，还有他追求力量均衡的这种现实主义的外交手法，确实是为世界埋下了隐患。史教授您怎么看？
我觉得在基辛格的整个世界观当中，丛林法则是基础，也就是说他可以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所以他经常做的是台下交易啊，出卖朋友啊。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你熟悉基辛格的那个一百年的历史的话，他特别擅长和独裁者交易啊，他基本上就是说他比较赞扬的一些所谓世界的领袖的话都是有独裁倾向的，而对所谓的道德准则的话，他基本上是嗤之以鼻啊，他自己的私生活实际上也是遵守了这个原则，所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尼克松和福特，总统以后的话，基辛格的外交战略的影响力就逐渐的消退，美国政坛的左右 两边都不大待见他。那么左派认为他没有理想，啊，纯粹是个实用主义者。那么右派呢，认为他个性比较狡诈，没有诚信。啊，至于基辛格从那以后的话，他整个在美国是影响力是逐渐下降的，但只有在中国的话，他继续享受的正国级的这个待遇。啊，你刚刚谈到这种世界观对不对？我认为个人认为不对啊，但是呢，实际上在现实世界当中的话，这种世界观实际上很管用的，嗯，因为在现实世界当中的时候，大部分时候可能都是这样啊。举个例子来讲，比方中国加入 WTO 的时候，杜隆基代表中国政府做了许多的承诺，啊，那时候的美国人的话，大多数是比较傻白甜的啊，就认为，啊，随着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中国会变得更加民主和自由，这是和美国的根本利益。那么，克林顿在向国会陈述为什么要支持中国加入 WTO 的时候，用的整个逻辑的话，也是刚刚我讲的这个逻辑。直到特朗普上台以后，他突然间发现中国加入 WTO 时的承诺，像大部分都没有兑现，而中国在加入以后的话，已经悄然成为美国最危险的对手。这时候的话就重新回到了现实主义的外交，啊，就是采用那个所谓对等的原则，就是中国怎么对美国的话，美国应该怎样对中国，而不是一个站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道德的这么一个高度，啊，来处理那个国际的事务。所以在基辛格的眼里的话，这个社会整个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这么一个社会。当然这样的社会的话，真的不是我们特别向往的社会啊。我个人认为美国实际上应该是做得更多啊，不应该把自己降到这么低的这么个位置，应该有美国自己的制度自信啊。我实际上还特别怀念就是1980年代时候里根当总统的那八年啊，那段时间的话，美国真正显示出自己的制度自信。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是以那福音派，基督教为基础的一些执政的方式，而在这八年当中的话，恰恰是美国整个经济和在国际事务上顺风顺水的那个八年。
嗯，是史教授刚才提到，这个以基辛格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外交曾经对于美国的外交的路线有非常大的影响，但是美国国内已经逐渐的抛弃了这样的一种这个现实主义的外交，但是在中国依然受到热捧。确实我们看到中国的官媒都在盛赞基辛格的现实主义外交，也哀叹美国如今已经偏离了现实主义外交的路线。李教授，您觉得北京为什么非常希望美国回到现实主义的道路上？对于他们来说，是不是更喜欢也更善于跟现实主义的美国政要打交道呢？
这也是一个好问题。基辛格或者说现在我们所说的现实主义外交是什么呢？那说白了就是维持现状，最好不要发生大的战乱。因为一有战乱，就这个从基辛格角度看，当然他一有战乱他肯定无法获利了。这里边大家讨论的这么多，我觉得有一个是讨论非常少的，就是说基辛格就在70年代干了两届这美国总统的高官哈，这样有他这样经历的人当然也不少，但是没有像他这样还有这么后来还有五六十年的影响。而且他这五六十年的影响，他并不是一个这个公众意见领袖或者一个关心美国关心世界和，他是一个商人啊，大家都不要忘了，他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大政治家大战略家，他实际上是个商人。一个国家的这个政治外交政策靠一个商人，这在全世界在哪儿都没有道理的事情，对吧？他怎么能功利，他怎么能够这个为国家考虑，他是可以在不影响他的利益情况下他都可以做到，所以这本身就是错的嘛。那么所以他老是希望各国只要有摩擦他就有利益，对吧？他就更越摩擦大他越重要，越可以赚钱。在中共眼里的所谓现实外交呢，就是用钱收买美国政要，用市场收买美国商业，就没有别的了。现在美国的政要和商界就像刚才史教授讲的哈，都开始觉悟了，都开始觉醒了，意识到要遏制中共啊，这就是所谓脱钩派。那么脱钩啊是中共最怕的事儿，我们已经都大家都知道也讲过很多次了。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那当然了，中共最喜欢的就是务实外交，在他眼里就是继续，他可以收买，可以用市场来把这个，世界就征服嘛。
嗯，刚才李教授说，这基辛格归根结底他是一个商人，这个是不是也是以基辛格为代表的很多的这个政治精英存在的问题？就是他们的理念其实很多时候是跟利益掺杂在一起的。曾经担任过《时代周刊》驻北京记者的石宇，在2022年的时候出版了一本书，叫做《美国第二》。那它的副标题是《美国精英们是如何让中国强大的》。他在书中就批评基辛格不断地倡导与中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并不是因为他认为这符合美国的利益，而是他认为这符合中国基辛格咨询公司以及基辛格自己的利益。史教授，您怎么看待这种对于基辛格的批评呢？
我觉得这个批评是有道理的，因为刚刚实际上已经谈到，就是基辛格的整个的理念的话，就是赤裸裸的现实主义的外交战略。实际上在美国的话已经不受左右两方的待见，所以他相反他在中国的话还是继续享受着一个国家元首级的这么一个待遇啊，所以他就一屁股就坐在中国那边，然后以他的这个世界观的话就完全可以理解屁股决定脑袋啊，为了达到自己的利益的目的的话可以不择手段，所以他更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啊，但是就像我们刚刚谈到的一样，他还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所以呢，他实际上对中国还是保持了一定的警惕啊。我刚刚举的例子，他跟特朗普建议，联俄来抗那个中的话，就是其中一个例子。所以他实际上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人物啊。包括最近几年的话，他不断的在研究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将来的一些影响啊。他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我个人觉得用一两句来概括他的等。全部的思想的话可能是有点过于简单化啊。
嗯，那这样的一个人物的去世对于北京意味着什么？我们看到中国官方称基辛格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习近平在唁电中说基辛格的名字将永远和中美关系联系在一起，基辛格博士将永远被中国人民铭记和怀念。李教授，您觉得北京为什么给予基辛格很高的评价呢？基辛格的去世对于北京而言是否确实是一大损失呢？
是的，基辛格的死中共可以说是如丧考妣啊，因为他们在世界上，这是他们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代言人了，他不在了，但是这个称呼也是现在大家都看着这个称呼开始注意，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非常具讽刺意义啊！这个听起来高大上的称号，实际上就是一个中共帮凶的代名词嘛。中共给他加上"中国人民"这几个字儿，那如果说中国人民是中国的纳税人的话，哈，这些可怜的纳税人，这仅仅是为了基辛格来访问买单嘛，就是韭菜而已了。每次他来访问，花那么多钱。中共又给他那么多的咨询费，这不都是老百姓的钱吗？难怪这个网上不是说嘛，这个中国人民的定义是能够进人民大会堂的人，韭菜只是这人们，不是人民啊。所以如果把这个中国人民老朋友改为中国人民大会堂老顾客还差不多。中共之所以给他这么高的评价，就是因为他在每一次中共比较困难的时候和危机的时候都帮助中共，100岁了还去了一次，那时候中共也是在世界上这个清零以后的低潮阶段嘛。那培养一个基辛格当然不容易了，像他这样不在乎脸面又聪明又会赚钱又会斡旋的人确实不多，所以中共的损失不小。
北京确实曾经想要用基辛格来作为这个民间外交的一个抓手，但是史教授刚才其实你也提到了基辛格和他所代表的这种对华战略理念在美国或许早就已经被边缘化，那北京以此为抓手是不是本来就是徒劳呢？史教授您的看法？
我觉得比较客观来讲的话，基辛格所代表的对华这些战略理念在美国还是有一定的市场，那么特别在华尔街啊，因为刚刚李教授已经谈到了，就是他是一个非常精明的商人啊，那么在华尔街的话也同样不缺少像他那样的非常精明的这些商人，所以他们对中国的一些理解的话可能跟基辛格的理念还是比较相近的，所以他的一些 说法、一些讲法的话，在华尔街还是有一定的市场。当然，和中美贸易战之前是没法比的。从北京角度来讲，他们现在也没有办法找到更好的替代者，所以呢，一定要抓住这个抓手。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在旧金山刚刚举行的 APEC 峰会的时候，当习近平出席美中工商委员会组织宴会的时候，美国的商务部长谈的都是中美的工商界现在所面临的困境啊，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而当习近平做主旨演讲的时候，他谈的还是老四件吧，壁虎队、乒乓球、熊猫和基辛格。所以从中国的角度来讲的话，他们实际上还是非常非常看重基辛格的作用的。
是。刚才史教授说，基辛格所代表的这种外交理念在美国依然还有市场，尤其是在华尔街。那我看到有一些中国网民在微博上说，希望美国能再出一个基辛格。李教授，您觉得这可能吗？美中关系是否早就已经不是基辛格的时代，也回不去基辛格的时代了？
当然，我也真是希望美中关系不再回到基辛格时代，但是呢，我也不很乐观啊，因为你就看现在拜登政府，他们还是口口声声的说不阻挡中国崛起啊，乐见中国崛起，同时呢，也确实看出来他还是害怕这种特别大的不讲道理的国家，像共产党，向共产党叩头嘛，但是同时呢。他这有些方面还不如基辛格。基辛格深知中共强大的可怕呀，他这个他太知道这点了。那么现在美国的政界反而或者说民间和就是整个社会还自以为世界老大，实际上在很多各种各样的指标都说明他已经不是世界老大，而中国就是超上的速度非常快。那么刚才史教授也讲了，这个很多人和基辛格想的差不多。可能除了他们，就是也还除了他们，可能没像基辛格那么聪明。那么，你比如现在的这个官员里边哈，有些卸任了以后，会不会像基辛格一样跑到中国赚钱？我觉得非常可能。所以，一个基辛格倒下了哈，无数个基辛格又站起来了。中国还是会花，就中共了，还是会花大价钱下功夫。培养新的基辛格，我要如果说名字的话，现任的财政部长耶伦就是很好的人选，或者说前任财政部长这个鲍尔森，这都是很好的人选啊。你要商界有盖茨啊，有马斯克呀、他们可能都很愿意拿到这个中国人民老朋友这个称号的吧。
但是不管理念如何，应该说基辛格能够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这个外交官也是时代造就的。他本人站在了很多历史的关键节点上，而且他也遇到了像尼克松这样的一个总统所以赋予了他作为这个国务卿很大的权力这个或许也是可遇不可求的我们有很多的网友也在网上表达了跟二位类似的意见。有一位叫做 Love You 的这个 YouTube 的网友跟我们留言说，基辛格就是美国版的周恩来，他的理念不是亲中，也不是护美，他只是坚定地维护个人的利益而已。还有一位叫做鸭讲的 YouTube 的网友说，追求力量均衡的结果就是纷争不断，世界永远处于纷争的不安定的状态下，典型的欧洲老式的外交手法。不过川普以后，基辛格的外交手法基本上被美国主流社会放弃，所以中美的基辛格时代是不会再重现了。那还有一位叫做无名的这个 YouTube 网友说，基辛格的身份在中国就叫纵横家，持六国印，最主要的基辛格是犹太人，基辛格的逝世可能代表着君子们可能不止要动口，更要动手了。那我想来请教史教授，您怎么看？就很多人在说基辛格后基辛格时代这个美中关系的走向会不会从这个动口走向动手，您怎么看？
我觉得网友都非常有才啊！刚刚三个网友的评论的话，我基本上都同意。基辛格，在中美关系当中曾经起了很大的作用啊，但最后越靠近现在的话，它的作用实际上是越小啊。 但是刚刚李教授指出的那样，就是说一个基辛格倒下，很可能有其他人的话会接这个班，因为他最主要他奉行的，回到我刚刚提的问题，就是说他最奉行的一个现实主义的这么一个利益驱动的，而这个东西尽管从台面上讲是非常不好，但是实际上是击中了人性当中最弱的那一部分或者人性当中最坏的那一部分，也准确的讲。所以我相信的话，会有更多人的话，实际上是真的想扮演基辛格的这么个角色。所以今后的世界不会因为基辛格的离开而变得简单，而会变得更加复杂。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尚明教授和史鹤林教授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回来，我们将探讨中国的红色供应链时代是否也会走入历史。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在12月1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为期5天的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即将在北京落幕，这是中国首次举办链博会。中国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发表演讲，称要旗帜鲜明地反对保护主义和各种形式的脱钩断链。就在中国链博会开幕前夕，美国总统拜登于11月27日成立白宫供应链弹性委员会，同时宣布近30项新措施，强化在美国经济与国家安全中扮演关键角色的供应链。如何看待美中在供应链问题上的较量？北京重振红色供应链的愿望是否有可能实现？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绍民博士，以及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史鹤林博士。再次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史鹤林教授，之前我们讨论过很多次国际厂商将供应链从中国转移的问题，但是北京一直在粉饰太平，那这次他们大张旗鼓的搞链博会，是否是在变相的承认问题已经很严重了呢？还有哪些数据和迹象证明北京确实需要为供应链转移而紧张了呢？
北京现在对供应链的移出是表现出极大的紧张。那么大家都知道中国经济最强的那部分实际上就是制造业当中的供应链。世界经济论坛，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达沃斯论坛，每年出版叫国家竞争力报告。那么在国家竞争力报告当中，它把一个国家的12个方面来进行打分。那么每一次的报告的话，把中国几乎是打满分的就是2项，一个是市场的规模，另外一个就是供应链。所以在中国实际上这一方面是非常强的，特别是中国2001年加入 WTO 以后，几乎在每个省市的话都建立非常完备的一个产业的集群和供应链，比方说手机在深圳，电脑在昆山和重庆，然后生物化学的话在上海的张江，大家都知道小商品的话在义乌等等等等， 这个产业的集群和供应链实际上是吸引外资来华投资的最主要的原因，也是中国出口的主要的基地。当然从统计数据来看，从2023年就今年的下半年开始，中国的整体出口是出现了停滞，特别几个月份，比方9月份跟11月份的话还下降，那么对华的投资的话也出现了负的增长，所以呢，中国再也没有办法来掩盖，用那个人造的统计数据的话来掩盖这个残酷的事实了，所以我们过去谈了很多次的供应链转移，实际上已经现在实实在在的在打击中国的经济。
那李尚明教授，您觉得一场链博会能对于扭转这样的局面，遏制国际供应链从中国转移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这个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哈，在这样一个中共这个体制下呢，他比较擅长的就是开会，也有什么事情就来一个运动，然后开一个大会。那么在商业上，很早以前有各种各样的博览会、展览会、交易会，是吧？所以这些呢，都是就是刚才像史教授讲，他确实已经意识到供应链在转移的这个危险，所以这个会从宣传角度讲呢，它的意义很大了。他就表示说，中共要大张旗鼓的来想办法阻止他，他没有说阻止他就要发展吧，但是呢在实际上它的作用应该是非常有限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对吧？因为现在我们讲供应链的话啊，就讲中国的经济也好，讲中美关系也好，我们应该说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就是所谓宣传层次，就老百姓和政府啊认知啊报上怎么写啊，所以这个呢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实际在发生什么事情，对吧？刚才我们说统计数字啊，或实际在慢慢的转移，或者甚至静悄悄的转移，这是两个层面。那么开大会实际上是第一个层面，就是要搞宣传嘛，要文化。那么美国也这个同时推出了他的30多项措施，从白宫推出，他实际上这个第一是给一个也是有造势的这种功能的，就是告诉大家说，靠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独裁国家，这个不行了，那风险太大了。所以在这样的底下才是那些企业在运作。但是当然我们也不要忘记了哈，以后待会儿我们有时间还继续讨论，国与国，也就是政府对政府，他们两边的这个特点是大不一样的，是吧？中共的这个体制，它运作全国、运作企业的能力，应该是大于美国政府的。
是，刚才李教授提到这次的这个链博会主要是起到一个宣传的造势的作用，那这种造势的作用是不是也会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的这个效果？因为有分析认为，像国际供应链它遵循接近产地、接近市场两大原则，那中国在这两点上依然是具有优势的，所以国际厂商现在就是希望这个北京能够拿出个态度来，这就足以安抚他们了。史教授，您是否认同这种分析呢？
我觉得北京方面现在即使拿出一定的态度的话，别人是否相信，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现在实际上中国最缺少的实际上是诚信，那么人们已经习惯了，就是中国的政府北京方面的话说一套做一套。我实际上是在李强总理做那个主旨演讲，在开幕式主旨演讲时，我听了他的整个的演讲，我一边在听一边心里在想啊，早知今日的话何必当初呢啊。因为刚我谈到，就中国2001年加入 WTO 以后，好不容易建立起来全球领先的产业集群和供应链，但这个产业集群和供应链在过去的3年当中不断的受到打击，那么这个打击不是来自于外部，而是实际上是来自于中国政府啊。举几个例子啊，比方说在疫情期间的话，中国人限制个人防护的设备 PPE 的出口，使得西方的好多国家就是一下拿不到那个 PPE， 所以开始对供应链的话就产生了，就是说怎么减少这个供应链风险的这么一种想法。然后中国政府又开始对那外资企业加强各种各样的管制，来突击那搜查外资的那个咨询公司。好多人可能对外资的咨询公司可能它的重要性可能了解不够， 但实际上咨询公司的话对外资进入中国是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投资之前的话一般的公司都要找咨询公司做一个背景调查，就称为 DD due diligence 那个 investigation 啊。那么如果没有咨询公司的话，他们基本上是不可能把资金来投到那个准备投的那个国家的。那么看看中国政府在过去的三年当中做了什么，他们对这些咨询公司的话进行各种各样的刁难。我这儿至少有四家公司的话，我看到我有报道，第一家叫凯盛荣英，第二家的话是美国的咨询公司贝恩，在上海的，曾经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美国公司的一个主角啊，但是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间受到这个中国国安部门的那个调查。然后还有一个企业调查的公司叫美思明治啊，也受到当局的调查。那最新一个大家都知道，全球的民调的一个巨头叫盖洛普民调，大家都非常熟悉盖洛普民调，也因为经营环境的恶化的话决定退出中国。所有这一些的话实际上都给外资企业送出一个非常不好的信号，就是在中国做生意变得非常风险，非常有风险。那么与此同时呢，中国也通过了一个反间谍法啊，大家看那个 TikTok 的话，里面还出现了这个全民抓间谍的这样一种镜头。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即使像这次中国政府想通过开大会的这种方式来造势啊，但实际上每一个准备在中国投资的人心中都有一杆秤啊，看了中国政府所做的这些事的话，都会对中国政府的就是管理对那外资的一些管理的话产生很多很多的疑问。因为大家都知道英语当中有一句话叫 Fool me once, shame on you, Fool me twice, shame on me。 的意思就是说，你愚弄我一次的话是你的错，但是如果你愚弄我两次的话，那是我自己活该啊！你既然中国政府已经愚弄我好多次了，我就不会再上这个当了啊！所以这实际上是一个，就整个经营环境的话是非常非常差的。那么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我记得的美国的叫美中商会的话做了一个调查，对他的成员做了一个调查，就认为在中国，你认为在中国做生意的话最主要的风险在哪里。那么这个风险就是在中国做生意的时候或可能受到了政治上的风险的话是高高的列在第一位。所以在这样环境之下的话，你靠开一个会也好，是李强总理来声嘶力竭的在呼吁也好，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每一个准备在中国投资的企业的话心中都会掂量一下，都会把这个因素的话考虑进去，在他们做 risk assessment 就是风险评估的时候会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
那也就是说国际企业现在需要的不是说北京简简单单的展现一个态度或者喊几句口号，可能国际企业需要北京拿出更具体的诚意。我想继续来请教史教授，您觉得这个具体的诚意有可能是什么？有没有这个中国政府现在能做的事情能够把供应链留在中国的事情呢？史教授，
我觉得就是说现在你会发现整个中国这经济方面的管理的话基本上是没有人在管啊。特别有趣的，特别也不能说有趣吧，特别蹊跷的是，最近跟经济方面有关系的一系列文件的话实际上都由国安部门来出面啊。因为你刚刚提到的这个博览会啊，那么就在博览会开幕之前的话，国安部门就出台了中国国安部发表了一个文章，叫如何将战略产业的维生素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一开始看到这文件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商务部出台的啊，结果一看那个 title 的话是国安部出台的。这就说明什么？这说明中国的现在国安部已经渗透到经济管理的各个层面啊，这实际上也是送出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信号。那么中国经济问题既然让国安部插手来管的话，那么对整个 外资来讲的话，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风险的信号。因为大家都知道，国安部的整个处理方式的话，不是以经济的处理方式，也就是不是以国际通用的在经济的处理方式来作为他们准则的。因为国安部完全是可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做他们认为他们应该做的事儿啊，根本不顾国际的规则。所以在这样环境之下，我个人觉得，李强总理代表的国务院，即使是再做出各种各样表态的话，实际上都是无济于事的。
我们有一位叫做齐天大圣的 X 网友啊，说中国在国际关系的对抗中，如果不能在政治和外交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单单指望出口经济和劳动力市场能够给中国带来国际声誉和对抗关系的缓和，是绝无可能的。随着进口国对第三方产品的逐渐适应和认可，中国将越来越被动，而且翻身的机会会越来越渺茫。我想听一下李少明教授您怎么看，您觉得这个国际供应链从中国转移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是可逆的吗？
你说可逆，就是说通过中共就是中国政府的努力，像开大会这样把它再重新在中国建立或者恢复的供应链，如果这个是可逆的话哈，我觉得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供应链的建立需要非常长的时间，它转移同样也是非常长时间，通常就是讲15到20年你才会看到它真正的效果。它现在这个全世界已经有共识了，就是说刚才石教说了，上了一次当是我这个我自己这个是你的错，但是你骗我还信，那就是我自己这个笨了，是吧？所以现在中国刚才那位网友的评论呢，可以说也是有道理的，但是更关键的还是政治制度和信心，是吧？那么在这个评论家有一个爱用的比喻，就是说这个信心的建立很缓慢，它是爬楼梯一节一节慢慢走。那信心的这个破坏，你要想把信心没有，那是坐电梯咔嚓就从最顶上就掉下来了。那中国这个坐这个电梯往下滑，就是真是一滑到底，这些年就是在做这些事情，那不可能短期恢复。而且我觉得如果现在人们已经明白了，它不是一个具体的问题啊，不是说这个哪环节错了，谁执行错了这个他的政策，而是他在整个的政治制度上出了问题。那么在这个政治制度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呢，人们就是在静悄悄的有步骤的慢慢的从中国转移。你比如像苹果，表面上跟中共发展很好的关系，那习近平去请吃饭，那个苹果的总裁马上就应，但他心里怎么想，是吧？他在慢慢的想办法向印度向其他国家能转就慢慢的转，这是这个一旦开始了他不会停下来的了，他就会这样，除非中国有一个巨大的制度上的变革。
那我们再来讨论一下美国在这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看到美国总统拜登在中国联博会召开前宣布成立白宫供应链弹性委员会，还颁布了近30项增强供应链韧性的新措施，其中包括和欧盟、日本、韩国启动关键供应链阻断的早期预警系统。史教授，这个词好像是一个比较专业的词，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早期预警系统指的是什么？那也有些批评人士认为拜登政府现在对供应链的风险还只停留在评估啊、纸上推演啊这样的阶段，动作太慢太小，也流于形式，您怎么看呢？
实际上早期
现在有一些杂音。
喂，现在好了吗？
石教授请讲。
好的。早期预警系统啊，实际上是应该是在金融上面的一个专用的词。它讲的是什么呢？它讲的就是说，因为金融上面的话强调的是要什么叫去风险的，去风险叫 diversification， 就要多样化。那么多样化以后，就是如果在某一个环节上面出现一定的警告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启动整个多样化的那个投资啊，这样的话以分散整个那个风险，以起到整个降低风险的这么一个结果。那么如果运用这个早期预警系统在供应链上面，实际上是同样的原理。 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就是说你如果供应链只是只有一条供应链的话，也就是说比方说美国的生产的苹果手机全部是放在中国啊，那么这供应链的话就单链，那么如果中国由于一些政治的一些原因或者其他的一些原因对这个供应链进行干预，那么你会发现就是这条供应链就断了。那么白宫现在做法的话实际上很明确，就是说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所以以苹果为例的话，它有一部分的 iPhone 的话就放在那个印度来进行组装，那么不仅仅是把这一部分的iPhone 放在印度组装，而且呢会帮助发展印度的这个组装的能力，比方说它现在是只是组装了10%或者15%的 iPhone， 但是呢它的实际上能力的话是可以达到25%，然后跟中国的这条供应链一旦发现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就可以启用就是在印度的这个预备的这条供应链啊，这实际上就是早期预警系统。我是只是以那 iPhone 作为例子。那么在白宫这一次的所发表的这个整个那一个叫白宫供应链弹性委员会的话，它实际上是有大概有30多项的就关于增加供应链韧性的这么一个新的措施，里面涉及的国家的话有欧盟，有日本啊，有韩国，当然也包括澳大利亚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澳大利亚是有很多的稀土啊，那么如果稀土的供应链从现在因为98%的稀土或者实际上都是由中国出口的那个西方的国家，但大家都知道稀土可能比较重要啊，但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实际上澳大利亚是拥有这些稀土的，之所以现在是用中国出口的稀土而不是用澳大利亚出口的稀土，是由于经济的原因还有环境保护的一些原因啊，所以在这个新的那个白宫的政策之下的话，澳大利亚的稀土开采的话是处于 ready 的状况，就是一旦中国稀土供应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那么澳大利亚的稀土供应的话马上就可以替代啊，这样是保证整个全球的供应链的话不会受到中断啊。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你刚刚提到的早期预警系统啊。至于你提到好多人批评就是说白宫现在一些措施的话动作太慢啊，然后做得太少流于形式，我个人觉得怎么说呢，因为供应链的转移本身是一个很缓慢的一个过程啊，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啊，并不是大家想象的可能一两年就可以把整个供应链转出去。像刚刚那个李教授谈到，供应链转移一般是有10年的时间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美国你会发现，就一开始的话是提出一个脱钩，那么在特朗普的时代，那么后来觉得脱钩呢，实际上在现实运行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啊，你不可能一蹴而就，一下子把中国的供应链就砍断啊，所以呢，后来就提出一个 de-risk， 就降风险。降风险的意思就是说也不跟中国脱钩，但是呢建立更多的预备的供应链，那么一旦中国的那条供应链出问题的时候，就马上这个后备的供应链的话就可以得到启动啊。所以我相信就是美国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实际上也是跟欧盟在不断的商量过程当中，因为欧盟可能更依赖于中国的供应链啊，所以特别是以德国为代表的更依赖于中国的供应链，所以美国当时脱钩的时候实际上是欧盟的许多国家包括法国跟德国的话都是表示反对，那么美国现在作为一个国际的世界的领袖的话，他当然要听取其他国家的一些意见啊，所以他推迟到现在在提出这个新的政策的话好像是晚了一点啊，但是呢应该比没有好吧啊，比没有好吧，我想这也是现在拜登总统根据各方面的那个外交方面的经济方面的跟其他方面的经济综合考虑以后所得出的一个结论啊，所以我个人觉得的话应该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政策啊。
是啊，是一个好的开始。那除了这些技术环节之外，李尚明教授，您觉得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讲，美中在供应链上的较量胜败的关键在什么地方呢？
啊，从更宏观的角度上，我们呢考虑一下中美之间的区别啊。中国的特点或者说是它的竞争力有以下几点。第一，就政府的力量非常强大，可以做到让企业令行禁止，你这美国是做不到的。第二呢，正因为政府有这个力量，所以它可以去在世界上以这个 政治手段、情报手段去获取高科技，而且他可以用国家出钱来做一些别的地方做不了，比如说在这个医疗器械这个领域哈，他如果看到外国有好的技术，他当第一想办法用这个情报部门去拿，第二他把这个整个那个国家的团队就把公司加倍把全买了，全买到中国去了，是吧？他就是这样做。你比如西门子公司这么多年哈，他很多这个医疗的技术就被这样偷走了，那么几十年他也不断的在中国的法院提出诉讼，没有一次赢。第三点呢，是中国的老百姓能吃苦，勤劳肯干，这个低人权优势啊是非常大的哈，是中国的这个所有的产品都非常便宜，占领世界。你比如刚才我说的这个医疗设备，它的同样的医疗设备，这个质量几乎赶上了它原来从西门子拿来，但它的成本只是三分之一，就这样，就这么便宜啊，它能吃苦。你比如这王岐山讲的哈，中国人吃草都可以活，所以如果两边，因为两边如果自己都要搞自己的供应链，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成本会高，成本会高，最后转嫁给消费者，转嫁给消费者，中国人的承受能力那比美国人的承受能力大多了，美国人已经舒服惯了，他是吃不得苦啊，所以这是第三点。还有第四点呢，从中国的看，像美国也市场大，从中国自己看，它的市场很大，市场很大呢，所以很多生产要素它确实也可以做到自给自足，所以这个这也是它的可以说是一个优点吧。那它弱点是什么？它的弱点就是第一，中共它不承认法治，对吧？他说法律只是我的一个手段，我愿意用就用，不愿意用在国际上，我不用就是不用。比如说他用非法的手段来拿技术，用贸易呢作为一个这个工具来惩罚其他国家对他人权上的批评等等，这些呢短期虽然都能奏效，也能把别人吓住，但从长远看，这个没有人太愿意跟这样的国家打交道，对吧？人们虽然表面上还跟他应付，但是就是静悄悄的想办法离他再远一点。还有就是他意识形态主导，中共就是说他为了维持本国在一党专政这么一个制度的需要呢，他也在世界上必须想办法主导意识，不让人们批评他，所以这一点也让世界不愿意他跟中共接近。所以这就是他我刚才分析的他的这个有竞争力的和没有竞争力的。所以中国和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在竞争链上的这种竞争这种较量呢，就是这上面这些因素的彼此消长啊。但从长远看哈，我们不要小看中共政府的力量和中国的这个老百姓的吃苦耐劳的文化，这两点呢可能是还是使得中共在这方面，在经济具体说竞争链的竞争中呢，还是不可小视的这样。
嗯，李教授，刚才您提到了中国的第一人权优势，还有供应链脱钩之后把这个成本转嫁给消费者等等问题，所以我想继续来请教您啊，就是您如何来理解红色供应链的这个概念？那有人认为供应链是一个经济问题，它不应该被加上红色这样的意识形态的前缀，不应该因为中国是一个共产党的国家就去剥夺普通中国人的生计等等。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这个供应链是否是红色的？它对于世界，对于普通的中国人而言有什么影响呢？
哎，这也问得好哈，红色供应链，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让全世界有一个警觉，所以呢，它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坏处。刚才我们讲了哈，这个两种制度、两种经济、两个供应链的这个努力竞争，它有两个层面嘛，一个层面就是文化的层面，就是认知层面、宣传层面，我们看的这些大众媒体这个层面；另一个层面是实际的运作层面，就是在具体上。那厂商怎么样去建立，是吧？在第一个层面上，这就是所谓我们讲红色供应链，让大家觉得，哎呀，这个它是一个独裁政府，所以呢要小心。
嗯、是。
这个，但是从中共角度讲，中共不太愿意让人家认为它是红色的。
对，但这是一个警示的信号。 好的，非常感谢李尚明教授和史和林教授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讨论到这里了。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台湾即将举行总统大选之际，美中两国领导人最近举行了一年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以稳定不断下滑的双边关系。研究中国军队和安全政策的专家梅慧林认为，美中之间不是新冷战，但在台湾问题上爆发热战的可能性越来越高。请收看12月2日上午8点的纵深视角。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